舒平森林的西施，真是一个礼。他的门徒对他说，咖喱有没有益处？他对他们说，如果咖喱有益处的话，他们的父亲就会生出在娘胎咖喱过的小孩。然而在邻居中的真实咖喱才会对一切有益处。托马斯五十三节。在基甲下令每个人咖喱，根据耶稣亚记，耶稣亚在上游当水，而将以色列全体人民，其中包括在东岸定居的犹太人、迦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的约四万名战士，自干涸的约旦河到西岸后，在基甲下令每个人隔离。耶稣亚记三到五章。这意味着这些以色列人只需皈依犹太教。实际上，所有以摩西一起调理埃及的犹太人，在西乃荒野中流浪的四十年里都死了。那时，耶和华吩咐耶稣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隔离。耶稣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苏比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隔离。耶稣亚行隔离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村民就是一介男的战的男兵，除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村民都受过隔离，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村民都没有受过隔离。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难道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既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子启示，允许是给我们的地，就是流难移民之地。耶稣亚第五章第二到六节。士兵都在东岸寻找墓。然而当摩西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克对岸的摩押平原进行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每个部落的年龄二十岁以上并难出记的占的以色列人的人数如下：鲁本43730，西面22200，加的45000，犹大76500，以撒甲64300，西布伦65000，马拿西52700，以法莲32500，便雅悯45600，舒翰64400，亚撒53400，和拿弗他利45400，总共有601730人。民数记 第26章第1到51节。简而言之，上述所有路经西岸的部队都是在东岸新招募的，尽管其中许多人最初是属于亚伯拉罕血统的游牧民族，但是他们已经在东岸停居了很久，所以他们似乎已经崇拜了兔主神，并放弃了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和犹太教，因此似乎有必要再次对所有的以色列人施隔离。根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历史学家西罗莫桑的教授，当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并摩西的继承人耶稣亚政府迦南的公元前13世纪时，允许自己迦南被仍然强大的法老第19王朝 BC1293-BC1185 第20王朝 BC1185-BC1070 支配。古代的埃及人保存每一个事件的细节记录，所以有政治和军事生活的庞大的文档，甚至有一些游牧民侵入领土的文件。然而历史没有记载关于在任何一个时期住在埃及、抵抗埃及或逃出埃及的任何以色列人。尽管摩西率领主要由利未人和约瑟夫组成的少数部落，这些部落的规模是埃及官员会无视那么小，迁移到西奈半岛，但是根据《耶稣亚记》第5章第2到6节的记述，这些逃亡者包括摩西似乎都消灭了。然而摩西出埃及的传奇在约旦河东岸的游牧民族中流传下去，因此以法莲及派首领的耶稣亚之意摩西继承人的总教监委，将东岸的幽默民族组织成可以提抗西岸农民整盘的一起强大的力量。作为摩西继承人的总教前委，顺便说摩西活到120岁，终于看到允许自己迦南在他眼前，但他还没实现依旧在那里的目标，却继续了。不过摩西在生前曾以法莲击败嫩的儿子何西亚为耶稣亚，民数记第13章第16节，并指明他为自己的继承人，申明记第31章第3节。这个改名似乎暗示了耶稣亚此时皈依犹太教。征服约旦河西岸后，耶稣亚指示以色列的所有支派聚集在基利心山和伊巴路山，那时西面地位犹大、伊撒迦、耶稣 包括马纳西和伊法莲在内，和便雅悯的几派聚集在基利心山。流便、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加的和亚舍的几派聚集在伊巴路山，然后服从上帝人的赐福和不服从上帝人的咒诅被诵读。申命记第27章第11到13节，耶稣亚第8章第30到35节。于是，耶稣亚和他的以法莲支派确立了控制以色列诸支派的地位。此相反的，摩西的支派立位被放逐到了角落，完全被排除从占领西岸领土的分配。后之后，牧羊被分配给他们，但被派出在12个部落之外。耶稣亚记与民数记之间的技术差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民数记第26章和耶稣亚记第3章描述中关于参加政府西岸的食品数目的差距。民数记指出，每个部落的兵员总数为601730人，而耶稣亚记仅指出来自流便、加的、马纳西半支派的约40000名战士，太多，其他支派越过了约旦河，也没有记述每个部落的详细数目。耶稣亚记的描述似乎暗示，实际上政府西岸的只是约40000名流便、加的、马纳西半支派的战士。当约旦河东岸的游牧民族征服西岸时，西岸的土著人民，就是农民，被描述生吃，就是被全杀。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农民仍继续生存。尽管这种关系逆转，游牧民族与农民之间的共生关系似乎得以维持，因此可能企图将农民的怨恨转向在政府西岸之后立即推进东岸的流变加的马纳西叛击派。这是因为与一个事件有关的神话和历史书籍的描述，不是在该事件发生时写的，而是70年甚至几百年后才写的。其中肯定被考虑到撰写本文时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普二预言。耶稣亚记第5章第2到6节中的描述暗示着，具有灰蓝色底基因 D 的以法莲和马纳西支派，重新集聚以色列的12个支派。灰蓝色底基因 D 是可梦可人 （Heliomongoloid） 的特征。例如，橡子和利本青草的图纸，所以可 克曼可人在可泰伊斯列王国的诞生上扮演了决定性角色。根据东京工业大学中岛业志教授、冈山天心，当他在印度时用英语写的《通方理想》The Ideal of the East 中说，儒家思想的中国和吠檀陀就是印度教的印度扎干底下，似乎完全不同。但是尽管如此，基于后掌吠檀陀的中心概念，阿对塔阿多维塔亚洲是一嘎和阿对塔是爱。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出现了中西文化融合 syncretism 的潮流中，阿对塔似乎被采纳到大乘佛教中，并由华严僧翻译成不二语言。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依法莲和玛纳西七派在配合作的贡献，就像大乘景教流行中国纪念碑中的三一妙神教义一样。耶稣的出处，根据埃尔摩尔、古鲁曼与霍尔格、科斯顿控主的本来的耶稣，基督教及佛教源头。The original Jesus, Buddhist sources of Christianity。耶稣从文义看，无非是耶稣亚的希腊语全息，其名字的文义为耶和华是救世主的意思。另一方面，根据耶稣的真实王朝，The Jesus Dynasty 的作者。并担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的詹姆斯·泰伯博士，耶稣基姆·玛利亚也给自己的儿子起了雅各、西门、犹大这三个名字。这些名字来自于马加比家族，该家族在公元前20世纪。长公里把希腊人出自以色列，迄今并重新奉献了先田。凯撒利亚的主角尤西庇乌斯，公元265到339，和萨拉米斯的主角伊庇法纽，公元315到403。列举首先雅各几次西门，然后犹大作为在耶稣死后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并说这三个人作为大卫血统的合格领袖而率领耶路撒冷教会，直到赫德良皇帝治时结束的公元135年。约瑟夫为什么要以以法莲支派的首领，而不是他所属的犹大支派或玛利亚所属的利未支派来指名呢？与耶稣的情夫有关吗？根据泰伯教授、希腊哲学家塞尔苏斯以公元178年。撰写的题为《宽以真学说》（On the True Doctrine） 的泛基督教著作中说，玛利亚有罗马血统，名叫范德拉生孕，因此以犯奸淫的理由被丈夫离婚。 另一方面，昆源依稀记左右的拉比艾里泽本赫尔卡努斯说过，耶稣的弟弟犹大的孙子西古宁的雅克以叛敌拉的阿里子耶稣的名义激励了佩鲁沙药山的受害者。关于这一点，四世纪的正统派基督教徒艾比发尼乌斯试图解释说，在父亲班德拉的儿子耶稣里的班德拉是一种家庭名称，因为耶稣的祖父约瑟夫的父亲是名叫雅克班德拉。潘德拉是拉丁文献中的希腊名字之一。德国历史家阿道夫·泰斯曼在于1906年撰写的一篇题为《所谓潘德拉的名称》的文章中，列举了提到潘德拉的大约公元一世纪的文献，并补充说，罗马士兵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泰斯曼还介绍了于185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沿纳河和帕特科罗伊兹纳河的罗马公墓中发现的提维鲁斯·勒留斯·阿波德斯·潘德拉的墓碑。潘德拉是提比略皇帝的罗罗。根据泰伯教授属于罗马第一部品婚前队的潘德拉，通过参军而获得罗马公民权，从他的西利亚名阿伯德斯（上帝仆人的意思）来看，他可能有一个犹太人的背景。根据收藏在罗姆哈雷博物馆的该墓碑上的铭文，潘德拉从巴鲁斯坦来到德国，以公元一世纪中叶去世。他超越通常25年的士兵服役期限，服役40年。直到他62岁去世，潘德拉是他的原来的姓。提比留斯·勒留斯是作为罗马公民的家名。总之，他担任过提比略皇帝的喽啰加监40年，被承认其功劳，而在某些时候被授予罗马公民身份。潘德拉出生于加利利附近的腓尼基殖民城市西敦，因此他可能认识玛利亚，并与同样拥有罗马公民权的约瑟夫交了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瑟夫可能派地蛮夷服兵役的潘德拉称谈了耶稣的养父。耶瑟夫为了呼应罗马公民的人口普查，与生孕9个月的玛利亚一起从南部加利利的拿撒勒走向耶路撒冷南部的他的故乡伯利恒艾弗拉他，史称儒家第二章第一到五节。他把出生于此的耶稣作为罗马公民，也就是他自己的孩子而登记。耶稣的这种身份可能已经通过潘德拉给犹太总督 他的上司叙利亚总督献祭罗马皇帝传递的耶稣的以法莲之律。根据泰伯教授，耶稣生前突然离开加利利，已到北边境的腓尼基殖民地城市提尔和西顿。马克福音第七章，第24节，泰伯先生指出，耶稣，那时可能见面了安德拉，因为提比略、尤利乌斯、阿布德斯、范泰拉所属的罗马第一步兵空前队，当时驻扎在西顿，出现在波达尼的拉萨路山里的耶稣，在大量送餐者面前从坟墓里复活了拉萨路。这个奇迹由送餐者传遍到全以色列，大祭司该亚法立即召集公会，提议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犹太民族的救世主。耶稣则暂时离开市区，推到一个叫以法莲村，就和门徒住在那里。约翰福音第11章第49到54节。以法莲是耶路撒冷以北的一个丘陵地带，被认为是巴勒斯坦的最肥沃的土地。耶稣亚的坟墓也在以法莲。耶稣在被绑加刑之前，可能去耶稣亚的坟墓报告了。那么，潘德勒也可能出生于以法莲之派。耶稣在骑着驴子，像王一样进入耶路撒冷，并率领大众接到有心腹、急躁、受难的例子，每天在身边说教时，他也引用了诗篇第110章，第1节，而明确否认他是大卫的后裔，说如果大卫称基督为主，基督怎么能成为他的儿子？马太福音第22章，43到45节，马克福音第12章35到37节，儒家福音第20章41到44节。然而，应用经文，那吃我饭的，用他的脚踢我。诗篇41章9节，耶稣暗示他将被12使徒之一的犹大出卖。约翰福音第13章18节。不过，除非救主是大卫的后裔，否则这暗示没有意义。真是割礼。他的门徒对他说：“割礼有没有益处？”他对他们说：“如果割礼有益处的话，他们的父亲就会生出在娘胎割礼过的小孩。”然而，在灵济中的真实割礼才会对一切有益。托马斯福音53节。根据例文版《托马斯福音》的作者黄景宪先生， 在托马斯福音第五十三节中，犹太教和犹太基督教的对肉体的隔离受到批评，而在精神上的隔离受到肯定。自从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五节之后的描述，尤其是在第二章二十九节的在心上心灵隔离以来，这种隔离的灵性化本身广泛地看到在希腊化基督教和正统基督教中。但是托马斯而言，真实隔离无非是接到 gnosis， 就是智慧或开义。耶稣亚对从约旦河东岸渡过到西岸的所有部落在基甲重新隔离，以巩固作为以色列人的团结，因为在摩西和跟随他逃出埃及的人多次忘之后，他们已经忘记了幽默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犹太教。同样的，耶稣似乎决心通过以身领施洗向这个世界的所有人提供在灵祭中的真实隔离态势。